圣经平安，啊，就是在讲到之前，我稍微说一下，我是明天就要回国去探望父母，大概是6月13号回来，所以在这段时间不在，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然后搭配一下，是像你要需要接送的这些，拜托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帮助一下。前两次我讲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让我们认识到罪的起源以及罪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罪的审判没有讲，留到以后再讲。本来我想这次讲，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准备。那我今天要换一个话题，关于言语上的犯罪。我们要控制，我们知道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不容易，对吗？因为舌头是我们身上最容易犯罪的一个工具，而我们本身就是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不容易受控制的舌头。那么多舌头放在一起，如果都不容易受控制的话，可以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在雅各书第3章5到8节说，舌头是百体里最小，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面点着的。各位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它，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这是在雅各书第3章里面讲到关于舌头这个是它的危害。如果我们舌头是真的是很难控制的，但是我们控制不好，就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是从我们嘴里面发出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学习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样的话是不蒙上帝喜悦，什么样的话才是容神益人的。我们也要明白，在言语上犯罪也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与悖逆的人同伙，我们不要学习他们污秽的言语和行为。关于基督徒的言语在今年小组查经当中有这么一课，里面有很多关于言语方面的教导。那我今天主要是聚焦在以弗所书第5章3到7节的内容来与大家共勉。那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做的就已经达标了，我自己也是在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我分享这些信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彼此扶持，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长进。在以弗所书第5章1到4节说，使徒保罗这样讲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像你们总要说感谢的话。这儿提到3、4位的话，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像你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今天重点主要是讲这4位。使徒保罗在这地方提醒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像神的儿女，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要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就是方和圣徒的体统，其实就是要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如果一个人他自称是基督徒，但别人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也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属神的儿女，那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假冒的基督徒，同时也会让神的名蒙羞辱。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特别强调了基督徒的言语应当圣洁。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所说的话，要像神的儿女说话一样圣洁。保罗提醒我们，有些话是要弃绝的，要远离的，因为说这些话就是在犯罪。 所以我们犯罪不只是用我们的行为来犯罪，我们言语上呢是最容易犯罪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的话，一定会遭受到神严厉的审判。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儿讲到三类的话，我们是不要讲，是绝对要远离的。第一类的话是什么？就是不要说污秽的话。什么是污秽的话？就是一切被认为可耻、不体面，而且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话。因为这些话是与圣徒的身份不相符合，因为这些话是粗俗的，或者是不恰当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在这个英语的这个环境里面 ，F 开头的，对吗？F 开头的话，这是在小孩子当中是非常的普遍的。所以，因为这个主流的这个社会这些文化，就是动不动就是 F 开头的，对吗？还有，那我们在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其实也有很多类似 F 开头的话，很多国骂，对不对？脏话。这社会有些人就是习惯了说这些脏话，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羞耻。比如说在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或者是在酒吧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与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或者是在网上与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电影当中，这些脏话是最容易出现的，对吗？因为发现这个主流社会说脏话已经是完全没有羞耻感。我以前在这边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因为基本上都是跟那些老外的一些同事在一起工作，真的是常常听到这些老外的同事，真的是哇，真的是那个基本上三句话里面必带脏字。我只在平时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不敢这样，但是在私底下里面跟他吃饭一起聊天的时候，真的三句话绝对都有脏字啊。但是他们也觉得已经就习惯了说这些污秽的话，并不觉得羞耻。那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是非常的不舒服。这是在公司场里面，但是你觉得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这让我很惊讶。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我觉得他是蛮敬虔的一位基督徒，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我在与他一起说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让我非常惊讶，他在说话当中不经意中就带一些国骂。基督徒真的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很长时间的基督徒。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在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国骂就开始就从他嘴巴里面出来。我真的是我惊讶的，我嘴巴都活不拢，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去面对他所说的这些话。后来他第一次这样讲，我没有当面指出来。后来还有一次，他还这样讲，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那个你说话要注意，我们基督徒不能用讲这些话，不能讲脏，不能带脏字。那个我们基督徒说话满口的脏话，那个杀伤力是非常的大。人家看你们基督徒讲话是这样子，一点基督徒的样子。不管你其他方面，你圣经多熟，你侍奉你多好，但是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的原型是暴露出来。所以我希望他听取了我的这个建议，希望他真的是能够圣灵能够提醒他以后不要再说这些脏话。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循更高的圣洁标准，以区别周围不信的人。言语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真的，我们不要跟着身边的人学说脏话，认为觉得特别是孩子青少年，他们认为说脏话好像是很酷，真是一句脏话都不要说。我们要说清洁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说了脏话，正是我们要向神认罪，求神 饶恕赦免。我们不要以为跟那些人一样说那些话，反正就不能跟他们做朋友。真的是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的口，不说脏话，不要与他们一样。如果即使这样子，他们反而会敬重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话，那些可耻的、不道德的、不体面的那些令人反感的那些话，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弃绝。第二，我们不要说愚妄的话。什么是愚妄的话？就是毫无意义、愚蠢，或者是缺乏智慧的言语，就是那些琐碎、缺乏实质性内容的那些言语。一个人的言语反映出这个人内在的品格和属灵的成熟度。说愚妄话的人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胡言乱语，没有逻辑，没有意义，甚至是夸大张狂的话。说愚妄话的人往往他不觉得自己愚妄，说愚妄话的人反而他往往不觉得他自己尴尬，但是反而是让听的人觉得是很尴尬。所以经常我们就说尴尬不是我，尴尬的是你。比如说有些人的话说他是最聪明的人，有的人说他是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人，有些人就是他嘴里面不停地讲这个讲那个，没完没了，不知道是在彰显自己的口才还是在彰显自己的经历。所以这些话只会让人反感，认为他是疯子，没有真正的智慧。这些话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愚妄的话。基督徒要说有智慧的言语，要讲理性的言语，要讲合乎事实的言语。我们不要说些夸大的无意义的话。话可以不多，但我们就是说一些有智慧的话，但是那些智慧的话可以直击人的心理。那么如果才能说有智慧的话的话，熟悉圣经中的话并应用圣经中的话，就是可以，我们就可以讲一些智慧的话。像箴言26:4-5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弟兄姐妹在读到这里经文的时候，好像就有点绕口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讲？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但是下一句又说，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两句话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但是其实在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愚妄人说的愚妄话。我们如果与愚妄人辩论是毫无意义的，知道吗？这就是不要像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因为你去回答他，你去与他辩论怎么样？因为那他本来就是讲的是愚妄话，本来就是讲一些夸大虚空的一些话，你去跟他辩论，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把自己变成跟他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却要照着他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智慧。就是我们要指出他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来，免得他自以为是。所以这就是箴言26那两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其实在圣经当中，耶稣他面对法利赛人的很多的挑战，对吗？耶稣在面对法利赛人很多挑战的时候，耶稣他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照着那个愚妄人的愚妄话去回答他，免得他们自以为智慧。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问说，不止我们向凯撒纳税，纳税交税可不可以？这是他这些法利赛人要来挑战耶稣。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交不交税？交也会引起问题，不交也会引起问题。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拿了一枚银币来说，这个像是谁的像？是凯撒的像。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然后让这些法利赛人当即哑口无言。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说一些愚妄的话，不要说那些就是夸大就是无意义的话，不要说那些啰里吧嗦的一些话。我们要讲要句句话都是需要有智慧的，是合乎事实的。另外一类的话就是不要说喜笑的话，是 什么是起笑的话？就是不要，不是指任何开玩笑的话，而是指粗俗的笑话，是下流的笑话，是低俗或者是不雅的笑话。因为如果其实看那个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一点。那个起笑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指粗俗的笑话、下流的笑话、低俗或者是不雅的一些笑话。因为这些话其实是言语轻浮、下流。我们知道在我们在社交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特别是跟一些不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朋友的时候，就是喜欢，真的是喜欢开一些这些下流的玩笑，对吧？一些人喜欢在帅哥美女面前说一些很有性挑逗的话，还说这只是笑话，不是认真的，这样其实也不可以。因为我们嘴里怎么说，心里一定有相关的想法。耶稣说，凡心里动对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还有些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喜欢彼此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啊。我相信我反正我以前我在出国之前啊，在跟那时候跟同事经常在一起的时候，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跟那些做销售的在一起，那些做销售的在一起，那无聊就是喜欢开心这些下面的一些玩笑，或者是做拿别人开心下面的玩笑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非常粗俗的言语、喜笑的言语，我们不要跟他们学。如果我们不小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就是我建议是要赶紧走开。另外我一想到我们不要随便说开玩笑的话，不要随便说开玩笑的话，开玩笑的话有的时候说多了，或者是没有经过仔细的思量的话，信口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伤害人。不知道你那一句玩笑话，可能就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但是可能就不小心触动了某些人的隐私，或者是涉及某些人的家庭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缺点。说的人可能没有损害的意思，但是听的人却因此受到损害，或者是因此他就伤心，或者是羞愧，或者是误以为你就是在与他故意作对，就是来羞辱他，以至于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端。所以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需要非常的小心留意自己，不要给魔鬼有机会让魔鬼来试探我们，来去伤害别人。如果我们随便说话的话，并且说的是毫无意义或目的的话，虽然是出于无心，但是魔鬼也可能利用这些话来刺伤听者的心灵，或者引起他的种种的一些猜测，或者是不舒服，导致很多的一些误会和是非，这就是给魔鬼的一个地步。而另外一个话，就是不要说虚浮的话。什么是虚浮的话？就是虚空的话，是短暂的，是没有实质或永恒价值的话。虚空的话一般都与追求世俗的东西是有关的。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谈些什么？我们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一般都聊些什么？可能如果回国的话你去见朋友，对不对？见同学，大家可能都是聊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话题生意上怎么样成功或者是怎么样赚钱什么都是，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追求世俗上的东西，追求或者什么，大家在一起聊天，去哪儿旅游了？开始那儿跟你开始讲话，那儿多好玩就是或者怎么样，追求聊的一些都是追求世上一些享受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属于虚空的谈论。不信的人不认为这是虚空的谈论。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人生的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笑话他们，我们要更多的去谈论关于真理、关于爱关于怜悯、关于公义、关于永恒等等这些话题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一点生活上面的话题都不能谈，这个也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注意，如果你跟朋友在一起谈的都是一些怎样去追求世界上的成功，怎样追求世界上的这些享受的这些东西 那些是这样的话题，就是我们尽量去少谈。就是你可以作为基督徒，你可以把这个话题可以慢慢移向，比如说关于爱呀、关于怜悯啊、关于公义这些，关于永恒的这些话题。如果我们跟人在一起，成天就是在一起聊的这些追求世上的东西，其实真的是你浪费了神让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们，你如果跟他聊的完全跟你的信仰、跟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就变成跟他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神让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比如说回去跟你的同学朋友在一起，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去跟他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就是你要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比如说你在加拿大，你是怎样生活的，你为什么信耶稣？其实很多一些话题，你不知不觉中你都可以去分享你的生命的转变等等。这些其实是我们在跟任何的谈话的环境里面，我们其实都可以带得出来。总之，我们不要说一些虚浮的话，虚浮的话就是那些虚空的，没有实质意义、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些话。那前面讲到的这四类的话，我们不要讲。第一个就是，污秽的话；第二的话是什么？就是欲望的话；第三呢，喜笑的话；第四，虚空的话、虚浮的话。那这四类话我们不要讲，但是有一类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多讲，就是保罗说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不只是要对神说感谢的话，我们也要对人说感谢的话。对神说感谢的话，我就不用在这儿多讲。我相信使徒保罗在这儿说要常说感恩的话、感谢的话，那是指人对人之间哈，我们要常说感谢的话。但是大家觉得要常说感谢的话有没有用？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怎样说感谢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这点上，我是做的不是很好。我要向许牧师，向他好好学习。真诚的感谢的话，不但可以显明我们有一颗感恩心，也是对别人的付出的肯定与赞赏。感谢的话，可以更加勉励对方愿意付出时间、精力、爱心去帮助别人，并且能够照顾别人，并且说感谢的时候，能够对所感谢的有一点具体的描写的话，会比简单的说谢谢会更加的真诚。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说谢谢你的贴心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谢谢你的好意，我领受到了；谢谢你的关心，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谢谢你总是为我着想，比我想的更周全。谢谢你的陪伴，我不再孤单，你是最棒。其实像这些这些感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你稍微加一点点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在这里面，这个时候会就是你在说谢谢的时候，会让就是对方听到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就是踏实，觉得这你说的话是真诚的。你说的这些谢谢是非常真诚。我们也知道，在工作当中很难相处的就是人际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对吗？但是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多说感谢的话，就像有力在当中，然后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谢谢你抽出时间来为我进行解释。”谢谢你协助我的工作，谢谢你给我这个工作机会，谢谢你。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经理这样讲说：谢谢你带领这么优秀的团队，我很高兴成为你这个团队中的一员。然后比如谢谢你这么辛苦的工作，谢谢你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谢谢你的付出，谢谢你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真的，你在工作场合当中，你多说一些真诚的感谢的话，真的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会截然不一样，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甚至是你在你工作当中 你早上起来去上班对吗？然后你就买几杯咖啡，然后你就给几位同事，然后谢谢他们的支持帮助。其实这是你非常一些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运作人家看见你真是有一个感恩之心，真的你的工作当中你的那个与同事关系真的是就会很和谐很和谐。你有问题的时候别人真的是他很乐意的去帮助你，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是他的范围，但是他能帮的，他是因为看见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他也愿意做他超出他工作范围的那种来去帮助你，真的是这样子，对吗？所以其实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的跟同事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可能你要试想为什么，可能是我们那些我们说谢谢的话说的太少了一点。那回到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教会过后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施工，每个施工都是需要很多人在一起来参与的服事，所以教会是一个彼此服事的地方。我们对每个人的做的每个侍奉，我们都应该以感恩的心来回应。比如说我们对侍奉的同工可以说今天我们有爱宴，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光来，等会我们崇拜结束之后，我们有弟兄姐妹在那边站着打饭打菜，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谢谢你打菜，谢谢你打饭辛苦了，谢谢你做的菜真好吃，谢谢你进门的时候我们有不是有弟兄姐妹发单张吗？谢谢你给我的单张。然后别人打电话关心你，谢谢你打电话关心我，谢谢你为我祷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去接开车去接的，谢谢你开车来接我，你开的真稳啊，就是肯定一下，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去表达的谢谢你的侍奉，又要上班，我们的很多长老又要上班又要侍奉，真的是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看见我们长老说谢谢你的侍奉，又要上班又要侍奉，真的是很辛苦不容易，谢谢你今天带的诗歌好感动谢谢你带今天在小组里面带的茶巾，你准备很充分。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对着弟兄姐妹的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去说谢谢的时候，这是每一个侍奉的同工听见这个话，就是心里面都是应该是很喜乐的，他就会越加喜乐来侍奉。当然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侍奉不是做给人看，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而是要得神的喜悦。即使别人没有说谢谢，我们也要忠心良善的去侍奉神。但是还有另外一点，说谢谢的其实是不容易。哪一类情况呢？就是当别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还能说谢谢吗？真的是不容易，包括对我来讲也是。但是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当别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抵触，心里面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反驳，或者是我们找理由来推卸，对吗？别人指出你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要说谢谢，真的是对你，但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指出你的问题出来？他是每次找事嘛，对吧？如果他不是因为爱你的话，他不是希望你变得更好的话，他根本没必要指出你的问题出来。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当有人指出你的问题出来，虽然说我们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们也要从一个感恩心来感谢他，他能够指出你的问题出来。他们至少他没有到后面背后面去讲你的怪人怪话，而是当面指出你的问题出来。所以虽然说我们绝对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是也要存着一个感恩心来去面对这些所以我们当如果听到有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下一次一定可以一定要改进。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让我多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去思想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可能对你提出建议的，或者是指出你问题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也是觉得哇，这个他还是很相信，他愿意来接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在向慕道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对吧？我们去传福音，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反驳你的问题，甚至是提出一些很难的问题，让你很难回答。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去面对？因为我们这几个周末在接受那个三福传福音的这个培训，那我们就提出了一点，就是当你遇到别人提出很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就开始就把它辩论起来，开始把它争论起来。我们知道传福音语气或者辩论争论起来，那个绝对是起负面的作用，不可以，不会有正面的效果。那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那个老师教我们，像这我们有几种方法可以来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感谢，谢谢你提出这么好的问题，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也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让我花点时间研究一下我再回答你。哇，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委屈他去争辩了，或者说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让我把现在的我要讲的让我讲完了，我等会再回答你。就首先你是肯定他，而不是去否定他。当你去肯定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他也觉得得到了尊重，对吗？然后呢，你过来一段时间，如果其实你把你要讲的讲完了，然后呢，其实他的问题可能他刚开始提出问题，可能过段时间他就听你讲完之后，他的问题其实就没有了，就自然就消失了。总之呢，就是当你当我们面对这些这些别人提出一些甚至是刁钻的问题，甚至是难为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来去面对。真的是当我们有一个感恩心，用感恩话来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很多一些潜在的一些冲突矛盾自然而然的就被化解。所以常说感谢的话，随时说感谢的话，可以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和睦。感谢的话就像润滑剂或像蜜一样流淌在人际关系当中这是保罗在这讲，我们要常说感谢的话，真的是感谢的话这是非常非常有力。我自己在这方面我真的是还在不断的努力学习，我在这地方借助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来与大家共勉。我们希望少说不说，远离那些误会的话、愚妄的话、取笑的话、虚浮的话，因为这些话是不蒙神喜悦的，也不能够造就人。这些话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说感谢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的言语要拔出馨香之气。这是我们基督徒怎样散发出馨香之气，很多时候是通过我们的言语能够真的是散发出馨香之气来。就像那个馨香之气，真的那个馨香之气可以扩展在你的周围，让你的周围可以原来可能是臭熏熏的，但是因着你一个基督徒在当中发出馨香之气，整个的气氛就完全变化。不管是在你的家庭当中，还是在你的朋友当中，还是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发出馨香之气。那在教会里面更是不要讲，更是不用讲，对吗？在教会里面更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出馨香之气的时候，那这个教会真是就是一个充满一个喜乐的一个教会，充满一个和睦的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些埋怨的、尖酸刻薄的话，都是一些污秽的话、愚妄的话，都是一些嬉笑的话、虚浮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所以基督徒不要讲污秽的话、遗忘的话、起笑的话或虚浮的话，因为这些话与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因为不但如此，其实说这些话还反映出我们里面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子。我们里面有不蒙神喜悦的心思意念，比如说污秽的话，反映出我们里面有不道德的性观念；说遗忘的话，反映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真理或智慧。说喜笑的话，反映出我们里面有恶劣的想法；说虚空的话，反映出我们里面有贪爱这个世界。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我们坚持讲那些神所厌恶的言语的话，表明我们不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与基督没有关系，因此我们也与神的永恒的国度是没关系的，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门口，我们想要进去，神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受洗了呀，我也去教会啊，我也读过圣经啊，我也祷告过，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神就把我们所说的话像播放录音一样播放给我们听，我们听见自己说过过去说过那些污秽的话、遗忘的话、吓人的话、虚空的话，我们会在神面前会羞愧难当。在审判的日子，圣经里面讲，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神要凭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为义，也要凭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借着以弗所书五章的这段经文，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我自己，我们在言语上犯罪，我们也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那么如果防止在言语上犯罪呢？圣经有很好的教导，我这儿就是引用三段经文来弟兄姐妹共勉。第一段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恶就发出恶来。我们的心思要纯洁，我们的嘴才会纯洁，对吗？我们的心思纯洁之后，我们的嘴才能纯洁。如果我们的心思不纯洁的话，我们嘴里面一定会流出不讨神喜悦的话。还有箴言第十章十九节也是非常好的一节经文，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很多时候哇讲很多，其实话多了不一定表明你有智慧，这个话多了可能是很多时候是一些愚妄的一些话。还有，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嘴，不要乱讲，该讲的时候讲，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然后讲之前要多想想。还有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假的，是虚的。这句话这是说的是也是蛮重的。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对我们经常说那个我好像很虔诚，但是他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真正的虔诚是可以通过管住自己的舌头可以反映出来的。在保罗继续前面我们说，在以弗所书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身边有许多不信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说话是不受控制的，喜欢讲污秽的话、肮脏的话、下流的话、无意义的话、追求世俗的话。我们不要跟他们学，我们也不要与他们同伙，否则我们就与他们一样在言语上犯罪。所以这儿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交什么样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朋友就是应该是与你有同一个信仰的朋友，是基督徒的朋友，是对神虔诚的朋友。那其次是在道德上面是比较正的朋友，他们可能与我们有不同的信仰，或者是没有信仰，但是只要他们在道德上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面还是比较正直可靠的信徒，我们还是可以与他们交朋友。但是如果有些人我们发现他们是喜欢做恶事、喜欢说了些误会的话， 最好这样的人就要远离他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这次保罗讲说，不要与他们同伙。在箴言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要经过，要转身而去，不要行恶人的道。当你如果你近交一些那些满口脏话的那些朋友，满口就是虚空所虚空的话的这些朋友，你时间长了，你可能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所以对这样的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当然我们也知道诗篇第一篇的经文怎么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玷污。所以我就接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前面这几节的经文来，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来劝勉我们，真是要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要知道哪些话是神所喜悦的，哪些话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要常常说什么话？要说感谢的话。我们可以互相操，我们可以互相常常的提醒，我们要常常说感谢的话。真的，你会发现，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你的公司，还是在你的朋友当中，还是你们在家庭当中。当你常常说感谢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就充满了馨香之气。这是我今天送给弟兄姐妹，好，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像你把两根的利剑刺入我们心中，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常常来提醒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让我们嘴上所出的都是圣洁的话，都是容神益人的话，都是能够造就人的话，都是让我们所出话就像发出馨香之气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当与你的儿女的身份相称，也让我们说话也与你的儿女的身份相称。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代当中这种各种各样的污秽的言语，各种各样的虚空的言语，下流的言语，喜笑的言语充斥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充斥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充斥在网络当中。求你保守你的儿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而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说可以的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